会报答你的。报答？你这么小，我这么大，哪会需要你报答？
仔仔，
不过我可以饶你一次，还不快滚！
仔仔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居然敢叫我滚！
快滚！要不然等本大王改变主意，就把你一口吃掉。
吃什么？哎，别吃光光啊，留一点给我。
母亲公公，仔仔中邪了啦！一个人在那儿胡言乱语的，你快救救他吧！
啊，真的，仔仔，你怎么了？
我很好啊，我才没有胡言乱语嘞。
仔仔啊，你真的没有胡言乱语啊？你确定你没有中邪啊？
仔仔，你别不好意思说了，魔镜公公会帮助你的。
沙沙，我看你才是胡言乱语，我好得很呢、啊。
可是你刚刚……
我是在练习狮子与老鼠，我们老师要选几个同学上台表演，我真希望能够被选中去演狮子。
哦，原来是在练习台词啊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既然不是胡言乱语，那我放心了。
胡言乱语，胡言乱语，为什么说胡言乱语呢？
魔镜公公，你看莎莎嘛，这下子轮到他胡言乱语了。
莎莎，你在说什么？
魔镜公公，我是觉得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一个人乱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他在胡言乱语呢？
哎，问得好，莎莎、仔仔啊，这是有一个典故的哦。其实啊，胡言乱语是从胡言汉语演化而来的。
胡言汉语，
这是什么意思
呀、
啊？
自从春秋战国以后啊，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民族，像汉朝的匈奴就是其中的一支。都是汉人看他们那么粗野，就叫他们胡人，意思就是指任意乱来的人。到了晋朝，北方的胡人一直往南迁，与汉人杂居在一起，为了与汉人交往，他们就学说汉语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难免怪腔怪调的，因而汉人就笑他们胡言汉语，意思就是说胡人说汉人的话，由着自己任意胡来。
那又怎么变成了胡言乱语呢？
可能是人们在用这句俗语的时候啊，说着说着就变了样，变成了胡言乱语。
真的是胡言乱语。
说到这胡人学汉语，我倒想起了一个人来。
谁呀？
南北朝的魏孝文帝。
他做了什么事啊？
他要想知道他做了什么事，听下面这个故事啊就知道了。皇帝的妙计。
在南北朝时代，北朝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皇帝，他就是北魏孝文帝。魏孝文帝叫拓跋宏，他的爸爸是鲜卑族的人，妈妈却是道道地地的汉人。他从小跟着妈妈读汉人的书，听妈妈讲汉族的故事，他觉得有趣极了。
哟，为什么汉人那么尊敬孔子呢？
因为他告诉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啊。
做人也要道理吗？我不懂哎，我们生出来就是人呢、啊、 为什么还要道理？
当然要了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大家都不讲道理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动手抢过来，看到讨厌的人就随便的去杀他，朋友之间也不互相帮助，兄弟之间也不互相友爱彼此照顾，子女也不孝顺父母，这个世界会变得多可怕啊。
嗯，娘，您说的有道理，光是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这两点，汉人要比我们好得多呢。
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鲜卑族的人很容易发脾气啊，一不高兴就动手打了起来。
嗯，是有一点哎，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这和生活习惯有关。鲜卑族的人靠打猎畜牧过日子，生活不安定，没有安全感，因此碰到事情都喜欢用武力来解决。
嗯，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
不喜欢就试着去改变啊。因为受到了妈妈的影响，魏孝文帝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立下了志愿，将来一定要设法改变鲜卑族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想法直到他长大了当了皇帝仍然没有改变。这天，魏孝文帝带着随从到郊外打猎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成群的羊儿正低头吃草，牧羊人则骑着快马在草原上追逐。
哎，我们来比赛，看谁的马儿跑得快。
比就比啊，谁怕谁啊，我的马儿一定会赢的。
少吹牛了，你那匹马又瘦又小的，怎么可能赢我？
哼，废话少说，比了就知道了。
牧羊人鞭子一扬，两匹马儿立刻向前奔驰。但是不久之后，远处却传来牧羊人争吵的声音。
哎，你怎么可以先跑啊？不公平！
啊，输了就输了，别找借口了。
是你先跑的，我才不会输你呢！你耍赖！
喂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
就这样啊！
这些个牧羊人成天骑马，从不好好读书。作为一个战士是不错，但是没有学问，怎么治理国家呢？
陛下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咱们住在大草原上，不放羊骑马能够做什么呢？
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也够辛苦的，我真羡慕汉人耕田种菜，生活安定又富足，我们要是也能那样，不知道该有多好。
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土地可以耕种，只是大家不习惯而已。
习惯是可以培养的。嗯，就这么办，我要鲜卑人都学汉人，过汉人的生活。
魏孝文帝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的大臣们，可是大臣们听了之后，一个个都反对。
陛下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要我们去种田，怎么种啊？
我们可以请汉人来教我们呀。
陛下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就算大家都学会了种田，收割的谷子给谁吃啊？
是啊，我们鲜卑人天生就是大块大块的吃肉，大口大口的喝奶，那一小粒一小粒的米饭是喂不饱我们的。
这是因为大家不习惯，将来吃习惯了，自然就会喜欢吃米饭的。
不可能的。
虽然魏孝文帝的计划遭到大臣们的反对，但是他丝毫不气馁，又提出了另外一项计划，那就是把国都迁到洛阳去。他想，只要鲜卑人和汉人生活在一起，生活习惯就会比较容易改过来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个计划遭到了更多大臣的反对。
什么？把国都搬到洛阳城啊？哎呀，这怎么成呢？洛阳城的天气太热了，我们住不惯呢。
洛阳城有很多汉人，他们的学问好，又有很多漂亮的建筑，如果我们住在那儿，就可以向他们学习了。
哎，不行啊，陛下，洛阳没有大草原，牛羊离开了草原就活不了了，
我们这些牛群怎么办呢？
说的也是啊，到时候我们哪来的牛肉羊肉吃啊？想喝杯羊奶也找不到啊。
陛下，你最好再想一想，想清楚一点儿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一人一句，说得我头都痛了。你们先回去，让我好好想想。
臣告退。
大臣们退去之后，魏孝文帝左想右想，他还是觉得一定要向汉人学习，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们住在一块儿。可是大臣们又不肯迁都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有了，我何不用这个方法呢？嗯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
是，
去请大臣们进宫来。
是。
不一会儿，大臣们都慌慌张张地赶来了。
陛下，召臣等进宫有什么事啊？
朕想了很久，发现你们说的对，我们鲜卑族天生就是适合在马背上过生活的好勇士。这一阵子你们大概闷坏了，于是我决定率领30万大军去攻打南方。
嘿嘿，太好了，终于又可以上战场了，这么久没打仗，骨头都快散了。
是啊，我得赶快回家把刀剑拿出来磨一磨，准备大展身手。
好，你们快回去准备，我们3天后出发。
是。
天之后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兵马浩浩荡荡出发了。他们走了几十天，来到洛阳城附近，不巧正好碰上了雨季，大雨哗啦哗啦下个不停，满地的烂泥巴弄得人仰马翻，根本走不了。大家只好搬进帐篷里，等雨停了再走。住了几天帐篷之后，急躁的鲜卑士兵一个个抱怨了起来。
哎呦，整天窝在这儿又湿又窄的，真叫人受不了啊。
是啊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干嘛南征嘛，累死人了。
哎呀，这会儿如果能让我睡个舒舒服服的觉，再换上一身干衣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这可恶的雨啊，什么时候才停得下来呀？大大大大的雨声，听得我都快发疯了。
我也是啊，雨啊雨啊，求求你快点停吧。
士兵们抱怨，将领们也觉得心烦，他们于是跑到魏孝文帝面前，劝他收兵回去。
回去？这怎么成啊？仗都还没打，就半途收兵，会叫天下人笑掉大牙的。
可是陛下，大家都累成这样，只怕还没遇上敌人，大伙都病倒了，累倒了，怎么还能打呢？
是啊，陛下，到时候我们恐怕会被消灭掉啊。嗯，
这，哎呀，陛下，军队没士气，根本就不适合打仗啊，还是回去吧。
不行，绝不能半途而废，这一仗一定要打。
陛下，
不过既然大家都累了，我们何不先进洛阳城，在城里住下来，等天气好了再做南征的打算。
好吧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士兵们听说要进洛阳城休息，大家都高兴地拍手叫好，马鞭一挥就冲进城去了。
Woohoo!
这洛阳城好漂亮呢。
是啊，你们看那边有好多东西，个个都新鲜有趣极了。
哎，走走走，咱们去逛逛。
走。
大部分的鲜卑士兵都是第一次来到洛阳城，他们走在市集上，个个都兴奋极了，东瞧瞧西逛逛，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可是当他们想买东西，这才发现问题来了，汉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的话，双方比手画脚了老半天还是搞不懂。
哎呀，我真想买那个东西，偏偏那个小贩又听不懂我们的话，真伤脑筋。哎，
我才惨呢、啊！刚刚向一个汉人问路，他咕噜咕噜的说了一串，又比手画脚了半天，我还是搞不清楚到底该走哪一条路，自个儿绕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路回来。
哎，这语言不通还真麻烦呢、啊，不如这样吧。我们来学汉人说话。
哎，好啊好啊。
看到士兵们学汉语，魏孝文帝开心地笑了。接下来他要士兵们穿汉人的衣服，住汉人的房子。
什么？要我们穿汉人的衣服？他们的衣服那么长，袖子又那么宽，穿起来多不习惯呐、啊！
穿一阵子就会习惯的。
陛下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洛阳城早就归我们统治，应该是他们来穿我们鲜卑服，学我们的鲜卑话，怎么反而是我们？
好了，别再说了。从明天起，大家都穿汉服，谁要是敢不穿，我就处罚谁。好了，大家回去吧。
是、
啊、大臣们心里虽然非常的不痛快，但是也不敢违抗命令，回去之后就纷纷穿起汉人的衣服来。
哎呀，这是什么衣服嘛，真是碍手碍脚的。
是啊，穿上这衣服我连路都不会走了。
哎哎哎，你当心点啊。
来吧，我扶你起来。
哎呀，我老是踩到一脚，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摔跤了。哎呦！
哎，你笑什么？
你穿上这身衣服，实在是……
哎，你别笑我了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哎，当心，你别动他！哎呦，哎，
我刚刚买的杯子完蛋了。
大臣们穿上汉人的衣服，实在是别扭极了。个个直嚷着受不了，不但大臣们受不了，连魏孝文帝的儿子也吵着要回北方呢。
我受不了了，洛阳天气这么热，还要我穿这种鬼衣服，我要回北方去了。
殿下不行啊，皇上会骂人的。
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说着，皇太子立刻跳上马背，飞快地往北方奔驰而去。魏孝文帝知道了之后，立刻派人把他捉了回来，关进大牢里。
这就是违抗我命令的下场，今后若再有人敢提起回北方，就会跟我的儿子一样，一辈子住在大牢里。
皇上，我们没有要回北方啊。
是啊，皇上，我们已经习惯了住在洛阳了，现在叫我们回北方反而会不习惯呢。
是啊，
我们都喜欢这里啊。
很好，既然大家都喜欢洛阳，我们就把洛阳当成国都。你们尽快把家属接来吧。
啊！想不到我们上了皇上的当
了。原来皇上早就计划好的。
是啊。
迁都洛阳终于成功了，魏孝文帝好开心。虽然他知道有些大臣心里其实不很高兴，但是他相信只要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些大臣们一定会发现汉人有许多优点，而且愿意主动地向他们学习。
果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原本粗犷豪放的鲜卑人不但变得斯文又有礼貌，生活也越过越好。渐渐的，人们几乎再也分不出来谁是鲜卑人，谁是汉人了。
你们觉得魏孝文帝怎么样？很伟大吧？
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不喜欢他。
我也不喜欢。
哦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把国都迁到洛阳，人们就不能在大草原上骑马，也不能大块大块的吃羊肉，大口大口的喝羊奶，那多没意思啊。
嗯，他叫百姓读汉书，那有多辛苦啊，天天要背书，要练习写字，就像我现在一样。我倒是宁可生长在北方，每天自由自在的骑马，在大草原上玩耍野餐，那种日子有多好啊。
对呀，要是再碰上一个白马王子，莎莎准会乐晕了。
哼，在大草原上玩遇上白马王子，哈，我看你们是在做梦啊。
为什么？
游牧生活是很辛苦的。
辛苦？怎么会呢？只要把羊群赶到草原上，让他们自己去吃草，牧羊人不就可以在旁边玩了吗？
对呀，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再把羊群赶回家，多轻松啊！
那我问你们，如果草吃完了，怎么办呢？
有不可能的啦，草原那么大，羊哪能吃那么多啊？羊又不是猪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你们要搞清楚啊，一个游牧民族里可不只是有几个牧羊人，只有几只羊，那是一大群啊。他们很快的就能把一个大草原上的草吃光，所以他们必须不断的去找新的草原，要是找不到啊，他们的牛羊就会饿死，失去了牛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哦。
牛羊死了可以再去买呀。
对呀，难道他们都没有存钱吗？
游牧民族哪来的钱啊？他们也没有房子家具，所有的家当啊，不外是帐篷、一些羊皮、煮饭的锅子，哎，滚起来呀，也不过是一大包，随时啊带着就走。
好可怜啊。
还有更惨的事呢，因为他们要不断的迁移，很需要强壮的年轻人，至于老人则照顾不了，所以当一个人老了病了，往往会被抛弃掉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
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吗？太没有道理了。
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
哦，我懂了，因为游牧生活不安定，所以魏孝文帝才会想学汉人过生活，他是想让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。
魏孝文帝啊，正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对一个整天在外面跑跳的人，要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屋子里，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。现在你们可以了解魏孝文帝是多么不容易才做到的吧。
嗯，他真的很不容易啊，现在我有点佩服他了。
我也是。母亲公公啊，现在世界上还有游牧民族吗？
已经很少了。不过还有一种人呢，他们一直都过着流浪的生活，就是吉普赛人。
吉普赛人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啊，电视播过吉普赛人的生活，他们好神秘，而且很会算命哦。
嗯，那个时候啊，莎莎好迷吉普赛人哦，他每天啊都拿着一个玻璃球，自言自语的念着， 水晶球，水晶球，快现出我白马王子的容貌来！
赞赞，你还说？
他还说要学吉姆三人到处去流浪，去寻找他的白马王子的。
莎莎，是真的？你真的想学吉姆三人呐、
啊？才不要呢！流浪的生活一点也不好玩，我可不想当一个游牧民族。我现在想学微笑文笔，好好的读中国书。
那你不要找你的白马王子啦。
赞赞，你再说看我饶不饶你。再跑